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使徒保罗勉励主内同工，我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我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愿神纪念每一位在主里劳苦的仆人，在明处暗处亲自的报答你。今天我们要听的内容是由世界华福中心所制作的《使命门徒》。过去两回我们探讨了关于宗派是祝福或是限制。超宗派独立教会的兴起，有些人就质疑宗派是不是已经变成过去的历史，谈论宗派已经不再那么重要了。如果宗派过于强大，是不是容易造成骄傲自大，甚至是分裂呢？强调仪式感的今天，宗派礼仪带给信徒优点是什么呢？以下我们一块来听《使命门徒》。
放眼世界，洞悉时代，
聆听全球多元声音，
观看上帝普世作为，
回应福音整全使命。
欢迎收听由世界华福中心制作的《使命门徒》Podcast。大家好，我是董家华牧师。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华信义会神学院的蒋义军老师，请他来和我们分享他如何看待信义中神学的当代价值，并谈一谈宗派与教会合一到底是相对立的呢，还是可以互补不冲突，甚至带给我们另一种对合一的想象。蒋义军老师你好。
你好。
当我们带着一个活泼开放的心，其实宗派的传统可以说是我们建立在前人的基础上面，是把前人留下来的这些很丰富的信仰的产业，不论是榜样，他们在那个处境当中，他们的挣扎，他们所整理出来的一些论述，而在今天这个时代当中，以一种新的语言，一种新的形态来表达出来，这是一种态度的问题。所以我们同样可以带着这个态度在这个宗派的教会当中，也可以带着这个态度在独立教会当中。但同样的，若我们的态度是封闭的话，不论我们在哪一种教会当中，它都有可能变成是一种只是墨守成规、固步自封的一种信仰状态。除了心态这个层面的话，还有哪几个层面你会想要来回应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也是我这几年比较认识的，就是过去比较从台湾的角度来认识教会，但是在算是转会进入信义中教会之后，也比较接触，其实从普世的角度来认识整个世界的信义中的教会。所以我自己看了一些，我有所谓的世界信义中联会，他们有一些统计，其实反而从普世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蛮多宗派教会是蓬勃发展的，就是像非洲他们有几个大的信义中教会是有几百万甚至上千万 的信徒，所以其实他们的宗派教会是发展的非常好的。那也许对台湾来说，以台湾的信义中教会来讲，其实我们可能蛮弱小的啦，就也没有什么人才，也考虑会担心我们的未来跟将来的发展。那我觉得一方面我们还是要不断的回到我们的宗派的特色跟精神，就是我们继承的东西，我自己的角度的理解还是非常宝贵的，传扬上帝的恩典，认识罪人的困境，我们的神学不断的围绕这些主题，这是我们的基础。我们可不可以，我们的这种解释圣经的角度也好，牧羊的角度也好，讲道的角度也好，是不是其实是可以还是对贡献的？我们不管教会流行什么样的教导啊，什么样的发展的方式啊，但是我们这一群人的对于解释神的话，解释上帝话语的原则，是不是还是可以提供一些视角来补充 再回来讲普世的角度，其实普世的信中伙伴他们也有很多很丰富的关切、我觉得是我们很值得借鉴的。特别刚刚提到非洲，其实现在所谓的第三世界国家或者说全球南方的教会其实发展是非常丰富的，他们的社会参与或社会实践除了福音的事工之外也做了很多我没有想过的事情，他们也做了很多对于资源缺乏贫穷的事工的关怀计划、然后也有甚至我看世界信中联会还有所谓的气候变迁小组，气候变迁研究小组，然后也对于种族啊，对女性，对帝国主义地缘政治有很多的公共的研究小组来思考这些元素当中教会可以做些什么事。那我反而觉得哇，透过他们这个所谓的信中大家庭也丰富了很多我们怎么去在这个上帝所造的世界当中思考我们的呼召跟召命。我觉得是蛮丰富的啦，对我而言就是原来基督信仰或者说信仰中的教会有这么多可能，我觉得也给我很多提醒。对，
对， 你的提醒很好，因为我们往往都是在自己的处境当中来看世界，然后我们就以为我们所在的处境就代表着全球的发展。但是你在讲我就在回想为什么常常我听到一些人对宗派的看法是宗派已经过去了，或者是一个后宗派的时代或去宗派的时代，可能也是因为我过去服侍的背景大部分是在台湾跟北美。那在台湾就像你讲的只有少数的几个宗派可能是有比较有规模的，但是一般我们看到了很多的教会都是独立教会。那北美更是这样，北美大部分的华人教会都是从查经班开始的，所以它基本上不太有宗派的传统。可能最北美的华人教会当中宗派传统最深的可能是像这个美南浸信会，可是美南浸信会作为一个联会，它本身其实也并不是有一个很强的神学系统或者是以礼的做法来作为一个整体的规范。所以在当我在北美跟台湾的牧养的处境当中，我觉得可能会好像听到很多的声音，就是说宗派已经过去了。可是你刚才的提醒非常好，就是当我们看到比如说当我去东南亚服事的时候，就发现卫理宗
对卫理公会在东南亚
在卫理公会在东南亚是非常的至今人就非常有活力有规模的。这个跟我在台湾北美的想象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我讲的台湾跟北美的华人教会是完全不一样的。又比如说我们到了欧洲去看，也看到一些就是跟我们既有的处境很不一样的。所以你刚才讲到说如何透过普世性的教会的眼光来重新来看，那其实我们不论在什么地方的教会，我们都有可以从普世的伙伴当中来学习的，而不会只是用我们当地有限的经验以为这就是全部。那除了心态跟普世的角度之外，你还有其他角度想要来回应刚刚我的这个提问吗？
我不太确定这个角度，我刚刚重新思考这个问题，觉得好像没有一点离题，但是我不知道适不适合。
没关系，你讲讲看，讲讲看。
是我觉得宗派还有一个有价值的地方，我自己的角度就是，可能因为是信义宗的，什么东西跟信义宗有关，就会给我一点亲切感。就是我觉得有一个对现在教会的处境还可以有发挥贡献的是，宗派还是在历代的历史上有一些传承，比如说。我们2020年疫情席卷全球，然后人类可能从战后没有这么大的死亡的焦虑跟恐惧，在疫情的时候重新告诉我们死亡是可怕的，其实我们本来就知道，但是疫情把这个死亡的或者人对死亡原来无能为力凸显出来。那对教牧人员来讲，或者对我们神学院毕业的那几年毕业的牧者来讲，全世界有更多疫情更严重的地方，我们可能会不知道怎么样着手安慰我们的弟兄姐妹。那时候我们就看到很多人其实讨论的，其实在中世纪的教会更是在黑死病鼠疫的阴影之下。那个时候其实路德，其实可能不止路德，很多那时候的神学家都写了蛮多这种在瘟疫肆虐时候的对牧者的牧养的建议啊，对弟兄姐妹的安慰啊。那其实那些东西也都是我们所继承的基督信仰的宝贵传承，是一个宝库。那只是一个例子啊，其实可能有更多值得我们思考跟借鉴的东西。就是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或困难或挑战， 说不定历史历代以来早就有教会了很多人
都遇过了，
遇过了。对，他们是不是其实是很期待我们透过他们的遗产也好，透过他们的经验作品也好，帮助我们去面对现在的挑战。那我记得那时候我也看读到一个让我觉得很有道理，也有一点被安慰的一篇文章，就是后来我们台湾比较晚遇到，全球很多台湾以外的国家比较早遇到，就是不能聚会，然后不能领圣餐。对于某些弟兄姐妹来讲，这是一个哇非常尴尬，我怎么被牧养？当然有一些人就是这样也好，蛮可以偷懒，但是有一些人会觉得我其实很期待聚会聚集听神的话，领基督的身体跟宝血作为我的安慰，是我从小到大没有缺席过的事情。
是，
那我那时候读到一篇算是美国路德会的牧师所写的，他就表达他其实要安慰他们的弟兄姐妹说，你虽然不能来聚会，可是他想提醒他们，当年美国路德会从欧洲到美国的时候，他们根本没有那么多的牧者可以讲道，也根本没有那么多人可以发圣餐，就意思就是说别说发圣餐，根本连聚会听到都非常有困难。可是他们也邀请他们说，其实你们每个人对福音也是很认识的，对上帝在基督的应许也是很有把握的，其实重点还是回到我们活在福音当中，你们每个人都可以彼此用神的话福音来彼此兼顾。在那个时候没有牧师讲道，没有牧者发圣餐，我们还是可以彼此宣讲福音，确保我们活在福音当中。也许我们还是有生存的焦虑，生活的困境，但是福音还是可以安慰我们，即便没有一个牧师，即便没有什么，福音还是保护我们。那当年他说100多年前我们度过那个困境，那现在再回到这样的困境，我们还是可以靠着这样的方式度过这个困境，那上帝会继续带领我们。我觉得这种历史感的安慰蛮真实的，就是我们现在的困境不是人类史上第一次，或者不是基督徒史上第一次，多少人，或者你更回到不谈宗派，谈新约时代，新约时代也更多人是躲起来聚会，不敢聚会，冒着生命危险聚会，神的道也继续发展茁壮。那今天我们是不是也必然可以靠着圣灵的帮助发展茁壮？对，我觉得这种回顾历史应该还是可以给我们一些提醒，安慰跟力量。对，
是，好，谢谢义军你提到三点，第一个是我们面对宗派，我们的心态是什么？到底是一个封闭固步自封，还是一个敞开开放？第二个是我们宗派帮助我们看到，其实普世的教会，因为通常宗派不会只是在某一个国家、某一个地区，而是它是一个普世的。但第三个你也提到，宗派也带给我们一个历史的深度，一个好像一个纵轴的角度来看到说，其实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很多的处境，在历史当中都不是第一次的发生。而当我们回到宗派传统当中，里面会常常可以找到一些很宝贵的资源遗产，来帮助我们今天来重新想象如何面对我们今天的挑战跟困境。那讲到宗派，其实我想在特别在华人教会的语境当中，有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也会听到在一些人高举某一些宗派啊，比如说我们某某宗派的神学才是最好的，才是最正宗的，所以某种程度好像有的时候一不小心这个为什么有些华人教会对宗派可能有一些这个不是那么正面的因素，可能背后是觉得说宗派会不会带来分裂，宗派会不会带来教会与教会之间的比较增进或者是优越感。那你怎么看宗派与教会合一之间的张力，还是说其实宗派某种程度带给我们一种新的想象来认识什么是教会的合一？
好，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好的回答这个问题，但我觉得跟刚刚谈的第一点心态有一点关联，就是从我的角度，我觉得一个健康，姑且用这个词好了，一个健康的继承的宗派或者享受了宗派的神学思考的人，他其实应该是谦和的或者是谦逊的一个继承的，因为这表示说你继承了或者是领受了广大传承的一部分， 基督信仰丰富广大传承的一部分，在你的生命、你的教会当中，所以你所领受的东西，从来不是你发展出来的，都是前人发展出来的。你不过就是一群拾人牙慧的人，在前只是牙慧是好的啊，或者说我们相信是圣灵引导保守的东西，所以我们是在前人的基础上继承了这样的果实。所以应该是一群谦逊的人领受了这些东西，而不是骄傲的人。那谦逊的人应该会想也会保持一个开放的角度去认识那些跟你不一样的人。但是你是很也很有自信的，你不是看什么学什么，你是知道自己的好跟宝贵，也期待去认识别人的好跟宝贵。所以我自己觉得一个健康的有宗派的基督徒应该是在一个坚定的基础上维持开放的。而且我想也多说一点是，其实就算是同一个宗派的人，其实也会因着不同的历史、语言、文化、社会发展有不一样的脉络或者不一样的面貌。台湾的新宗教会、欧洲的新宗教会、美国的新宗教会、非洲的新宗教会也都会长得 不太一样。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在这种探索的过程中去认识，哇，这是上帝奇妙的作为，那一位统管万有的上帝，他在不同的处境当中用他的慈爱跟怜悯带领了不同的人。我们是不是可以更用一种敬畏的角度来看跟理解彼此的差异？那这种心态会不会比较可以对宗派也好，不应该说对一个有宗派的人来说走向教会合一，或者至少教会合一还是一个比较大的名词，至少好好的认识别人，好好的跟别人有一些对话合作来说不会太困难，因为你很期待上帝怎么在那群人生命中工作。是不是也是一种宣教的角度？我们今天去宣教也不只是想要做一个宗派的复制或殖民，而是我们去看看上帝透过我们的手，我们跟上帝同工可以在那个地方做什么事情，会不会比较健康一点。
是啊，谢谢义军，你今天跟我们分享了新义宗神学从你的角度，那他的宝贵的传统，以及他对教会合一的一些看见，我觉得非常的宝贵，就是提醒我们，其实一个有宗派传统的人，应该是一个最懂得谦和的人，因为知道我们所有的本来就是我们继承来的，我们没什么好自夸的。那带着这样的心态，我们一方面可以欣赏自己的传统，一方面我们也可以欣赏别人的传统，而在这样互相欣赏当中，合一并不是抹杀掉我们彼此的差异，而是能够正视我们之间的差异，同时能够在差异当中去学习欣赏。就好像一个身体的比喻，手跟脚不会完全长得一样，但如果手不欣赏脚，脚不欣赏手，大概就很困难。可是如果是手真的欣赏脚，脚也欣赏手，那彼此欣赏，而且能够一起以基督为元首来协作的话，其实我们的差异是一件很美的事情。那最后其实是一个小岔题啦，就是说很多人也想到宗派，立刻就想到说宗派有很多的礼仪或仪礼哈。那在当代很多人的眼中啊，特别是可能我不敢讲是不是按年龄来分，但许多人会认为说礼仪仪礼是沉闷的。可是与此同时呢，我们又看到在今天的这个世界的许多行销上面啊，行销学上面又很强调仪式感的重要性，仪式感好像又成为一个显学。你觉得我们到底该如何理解这个现象，以及如何去看待宗派里面的许多宝贵的仪礼跟礼仪？
我觉得礼仪有一个我马上想到的关键的好处是，他不断的引导我们去思考我们的崇拜神学是什么，或者我们怎么看崇拜这件事情。我觉得不能很快的二分，你们那群是以人为中心的崇拜跟敬拜，这群是以神，我觉得可能不能那么快的二分啊，我觉得这样也太粗略。但是至少对于礼仪教会来说，我们很知道礼仪教会是原则上应该是讲得出自己的崇拜神学，就是我前面放了认罪了，我前面放了宣召了，前面放了认罪了，这边放了圣道了，这边放了一个祷告或诗歌，然后后面放了一个圣餐，有一个圣餐前的招请，有一个圣餐后的祝福，然后领完圣餐之后有一个对弟兄姐妹的彼此的问安，然后 主理者的祝福，最后有一个差遣，就信义宗教会在祝福最后有一个差遣，就是平安的去吧，带着欢喜快乐的心服侍灵舍，传扬基督，荣耀上帝。就是它是一个很完整的神学体系，所以对于礼仪崇拜来说，可能不只是那种唱和致事的祷文是它的我们直接会想到的面貌，而是反映了我们怎么看待崇拜这件事情，我们怎么架构我们的崇拜，我们的神学，甚至讲得更直接一点，我们对福音的理解，你的这个福音有 你的这个礼仪的呈现有没有呈现耶稣基督的福音，或者上帝透过耶稣基督所做的工作。所以我觉得他至少先不讨论是不是每个人都应该接受礼仪，我觉得有些人真的不行，然后我自己其实也是一个初人，我自己也完全不是这个背景，那我也还在学习欣赏，但是我觉得至少可以把礼仪当作是一种健康检查。也许我们教会的崇拜完全不走礼仪崇拜，可是礼仪崇拜中所谈到的元素，在我们自己所设计的元素当中，可不可以用我们的面貌呈现出来？那我觉得可以，那也很好。就是你完全没有采用礼仪教会那种应和啊，那种比较死板的诗歌的形式，我想用更活泼的。可是对自己的认罪，对神的敬拜，或者对福音的领受，对弟兄姐妹的差遣，一样可以在我们的崇拜当中展现出来。那我觉得也很好，我觉得也不会好像就不如一个很有500年历史的礼仪崇拜来的不好。对，
是。
那我觉得还有第二个是，我读过一段唐慕华写的话，我有点记不得他的印象。唐慕华其实不是，我印象他应该不是信义宗教会的，可是他应该读过信义宗教会的学校还是什么的，所以他对所谓的礼仪崇拜也很熟悉，所以唐慕华也写了一些跟崇拜有关的书，可能有些人有读过崇拜的书。他里面有写过一段话，是他自己对于礼仪教会的评论。他说他不是终其一生不是总是在礼仪教会聚会，可是在他年纪大了，眼睛已经变得很看不见了，意识有时候脑袋也不是很清楚的时候，他反而很能够享受礼仪崇拜，因为这一切是他非常熟悉的。他知道牧师这个动作他看得没有很清楚，可他知道，他马上知道这时候他要干嘛。他在他脑袋跟不上那些新的崇拜的时候，这个已经运作了20年30年的礼仪，他完全可以跟得上。而且他在听力已经变得很不好的时候，透过听到的一点点旋律也都马上可以知道崇拜现在在干嘛，他完全可以突破他肉身老化的限制，在那边敬拜神。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有趣的，原来那可能就是回到你开始老人家才会喜欢礼仪，但是的确是他在那个礼仪当中展现的情感也好，记忆也好也继续保守聚会中的弟兄姐妹可以继续敬拜神。对，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美的，当然对我而言不一定能够这样体会啦，但是也是一个蛮美的生命的样貌。
谢谢，我要澄清一下，我没有讲老人家才喜欢礼仪啊，我只是说今天好像很多的人会觉得说仪礼好像是一件很难进入的一个状态，但我觉得你刚刚讲的的确很美，就是说其实我们人都是在追求创新跟熟悉感当中达到一个平衡，而随着年纪的越长，或许我们能够接受外在的这种感官的刺激越来越能力越来越低的时候，其实一种规律的仪式感也帮助我们能够找到以一种另外一种方式来敬拜，其实这都是需要的。然后你刚刚也提到，我觉得我很喜欢你讲到说，其实大公教会传统不同宗派传统的这些礼仪，其实它可以当做一个健康检查。我们不一定需要每个教会都要这个直接这个全部抄来，因为很多礼仪的发展其实也只有它的时代脉络背景跟它所在的当地的文化比如说很多宗派他们的这个礼仪可能需要搭配的管风琴。可是管风琴你大概并不是今天在任何一个地方就可以找得到的，那所以我们不一定要强加这种形式，可是它背后所表现出的一个神学传统跟一种不同的精神，的确是我们今天可以来诚实的面对，是那在今天当代教会的敬拜当中，我们是不是有这些元素来帮助我们。那事实上当我们强调仪礼的时候，我想也不单单是指这些有几百年历史才是仪礼，当代教会我们的发展其实我们也发展出某一套所谓的仪式 啊，比如说敬拜赞美，其实某种程度你仔细看，它也有非常大同小异的一种模式在背后。那这些模式在传达了什么？这些模式又如何塑造我们今天对上帝的认识？那我们又可以从过去的模式当中啊，过去模式背后的精神来怎么样更新我们当代的模式？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宝贵，值得我们在各地的教会来深思的。那今天再一次谢谢义军啊，我们聊的超过我们原本预定的时间，但是里面内容非常的丰富。那也谢谢你啊，让我们更多的认识新义中神学的传统，并且带我们去看到，它不只是一个神学传统，它如今也是一个活着的信仰。谢谢，
谢谢。
我是芳华，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从普世教会的眼光，以开放、健康、谦和的心胸。看宗派宝贵历史的传承，就会发现宗派传统是教会的祝福。接着下来，让我们一块来听赞美之泉的诗歌《敬拜耶稣》。
耶稣，你是万民的救赎，十架能力是我们的盼望，空分证明你已胜过死亡，永远掌权，永远得胜。
在敬拜耶稣这首诗歌中，芳华要跟您说再会了。明天我们要进行的内容是神学补给站，请您持续锁定收听。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相约在主里。